先往上来看，《出埃及记》五章十二节到六章八节。在讲之前，我们来想一位来华的宣教士，他的名字叫戴德生。我们认为，为上帝做工的人，他的生活肯定是越来越好，或者一切顺利，得胜。但是戴德生来华之后，遭遇了非常多的变故。他在英国的时候已经和一个女士，他们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。因为他要来华宣教，这位女士没有宣教的负担，她的父亲也不同意让女儿嫁到外地，甚至再来到中国。因此戴德生来华之后，两个人就分手了。戴德生又和另一个叫玛利亚的女宣教士结婚，可是这位玛利亚大概是33岁就已经离世。他们一共生了八个孩子，有四个孩子死在中国。我们看到他们的人生，我们在想，为上帝做工，做正确的事，做对的事，应该凡事顺利，一切都是好的，不应该有如此的遭遇。很多基督徒都这么认为，如果基督徒做符合上帝旨意的事，而且凡事讨上帝的欢喜，但是事情反而变得越来越糟，基督徒一定会怀疑我做的事是否正确，一定会怀疑上帝是不是在乎我所遭遇的。现在我们需要看到摩西就是如此，他做了神吩咐他一切要做的事，他接受了神的呼召，他也到了埃及，他见到了亚伦，见到了以色列人，甚至到王宫也见了法老。按上帝所说的，他一切都做了。我们可以说，在出埃及记这段历史当中，摩西是上帝旨意的中心，神要借他的手来拯救以色列人，他是神与以色列之间的中保，是拯救者。按说摩西如此的去做，凡是遵行上帝的吩咐，应该是得胜的，应该是顺利的，可是结果呢，是极为失败的。法老不单不让以色列人离开，而且还变本加厉的奴役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因为不能够找到稻草，完成法老要求做砖的数量，他们就把这个矛头指向了摩西，把摩西和亚伦视为头号的公敌。他们这样说：愿耶和华鉴察你们，审判你们，因为你们使我们的香气在法老眼前和他臣仆眼前都发了臭，把刀放在他们手里杀了我们。这个时间以色列人他们碰了壁，而且比原来更苦，他们就把这个怒火发向了摩西和亚伦。你又看到摩西越顺服神，事情变得越糟，他早期所害怕的事情都发生了。他一开始告诉上帝，以色列人不听我的，法老也不可能听我的，神说你去就可以了，以色列人必听你的，法老在我的大能之下会放你们离开的。可是现在为止，我们看到越顺服上帝，事情越糟，没有带来顺利，反而带来处处碰壁。法老拒绝摩西和亚伦，神的百姓也拒绝他们，而且神的百姓说：愿耶和华鉴察你们，审判你们。我们总认为，只要按上帝的方式去生活，事情就变得顺利，不会糟糕，会从糟糕变得平安，变得美好。其实并不是。当你顺从上帝做对的时候，很多事情会变得越来越糟的。如果你在一个单位顺从神的旨意，你可能会成为头号的公敌。如果在家里面你实行上帝的旨意，你一开始不是越来越顺利， 是越来越糟，因为罪人的本性不容忍上帝旨意在家里被遵行，以至于结出美好的果子来。不代表你顺服就一定好，可能你不顺服，有的时候可能会变得比较顺利。我们在以色列人身上可以看到，他们遇到了麻烦，到了法老面前去求助，他们的求助可能是愚昧的，他们没有求告神，他们求告奴役他们的源头，他们希望他们的主人给他们轻松的工作，减轻工作的重担。结果法老说，你们是懒惰的，你们不好好做工，你们必须按原数量交上来。他们转过头来把所有的怒气都发向了摩西。那么摩西如何面对这样的一个攻击和苦难呢？不过我们在这里必须要知道，以色列人反对摩西，这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，它是一连贯的事件，甚至是出埃及记很重要的主题之一。这个模式不仅在出埃及记，在整个旧约都能看到这个模式，就是以色列人反对上帝的仆人。到了后面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抵挡上帝的先知，到了新约可以看到以色列人把耶稣基督送上十字架。因此以色列人将所有的怒气都发泄在摩西身上，只是一个事件，整个大事件一个小的开始，它不是一个特别的开始，是很多事件的一个小的缩影而已。最后他们也用他们的罪，用他们的恶，把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面。耶稣做错了吗？耶稣没有做错。诗篇告诉我们，我的神啊，我乐意遵行你的旨意，你的律法常在我心里。耶稣是生在律法之下，他也完全遵行律法，满足律法所有的要求，他乐意遵行上帝一切的旨意和救赎的计划。耶稣做的没有一件是错的，全部都是对的。但是你会发现，做对的又如何呢？罪人从开始少数人到最后的多数人把耶稣基督杀死。在这里的以色列人，他们依然拒绝摩西，就如同拒绝上帝一样，显出他们恶的一面。大多数人遭遇患难不顺的时候，很容易像以色列一样回到罪中，远离正确的教训。他们没有向上帝求，而是向法老求。那么当摩西遇到攻击，他也遇到麻烦，他做什么选择呢？他的选择和以色列不一样。以色列人先去找法老，而摩西是到耶和华那里祷告说，主啊，你为什么苦待这人民呢？为什么差派我呢？自从我到法老那里奉你的名说话以来，他就苦待这人民，你一点没有拯救你自己的百姓。如果法老拒绝让神的百姓离开，其实摩西一点都不惊讶。神在第三章那里已经讲过，我知道埃及王必不容你们去，除非有大能的手逼迫他。四章神还说，我要使他的心刚硬，他必不容百姓去。但是神并没有说以色列百姓因为捡不到草，没有办法交足够定额的那个砖而攻击他们的领袖，神没有这么说，神只是说以色列人必听你的。可是在第五章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结果攻击他们的领袖，攻击神设立的仆人先知和中保。那么摩西的祷告的内容当中也出现了不满，他抱怨上帝的方式，抱怨上帝的手段，这里算摩西的罪。摩西的罪是因为他的不信，他不相信上帝能够成就他的应许，他的罪在于没有等候，耐心等候上帝作为的显明。他没有等候上帝一定会带来救恩，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拯救出来。因此摩西在这个祷告的词当中，他几乎犯了悖逆的罪，他在控告神使人受苦。他说，耶和华呀，你为什么 使这百姓受苦呢？你注意摩西用词是说你降下灾祸，你差我来，你没有拯救你的百姓，因此摩西的表达都是你都是你的错，是你让你的百姓遭遇这一切。我们好像回到了伊甸园的场景，那人说你赐给我的和我在一起的女人，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吃，我就吃了。女人是那蛇，那蛇是谁造的？是神造的，神就成了一切麻烦的制造者。我们在上一讲特别提过，人遇到麻烦的时候，问题不得解决，要找到一个发泄的出口。以色列人把那个出口转向摩西和亚伦。摩西这里不仅是我们认为的简单的述说，而是祈祷。在祈祷里面，他有了悖逆，表达他的不信和对上帝的不满。他的措辞都是：上帝带来灾祸，是你猜我来的，是你没有拯救你的百姓，好像上帝是那个罪魁祸首。摩西遇到那么大的麻烦，他实际在说，是你让我们陷入混乱，你什么都不做。我们一直说摩西是中保，是先知，是伟大的。我们不断的评判摩西，不断的去发现摩西的优点和缺点。摩西从很多方面是一个完美的榜样，希伯来书也如此的肯定和赞赏他。那么摩西的身上也同样揭示了在基督里救赎的模式。神也差一位新的摩西进到埃及地，把他的百姓拯救出来，那个是耶稣基督。同时摩西也有他的罪，他也和我们一样需要神的恩典，他也和我们一样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。虽然摩西在这个祷告当中是有罪的，不过有两件事需要为摩西进行辩护。首先，他的提议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，而是为了上帝的子民。他关心的是以色列人仍然被奴役，此时是需要自由的。那摩西在这里做了一个代祷的角色，他在为以色列人救恩进行代祷。而这种模式让我们想到，我们的耶稣基督坐在父的右边，他也为我们代求。而为别人代求是一种无私的爱。一个人为另一个人代求是看不见的，是不得而知的。当他看到别人受苦的时候，为别人祈求，这种行动可以说是了不得，被圣经所赞赏的。另一件事情，我们看到摩西，他把他的麻烦和问题直接带到神面前，和第五章的以色列人不一样。以色列人受苦了，他们把这个苦的解决者放在法老身上，因为法老可以解决。但是我们看到摩西，他把他的问题直接带到上帝这里。在第三章，我们知道摩西几乎不敢靠近那位向他显现的上帝。后来神给他建立个人关系，向他承诺永远与他同在。那现在摩西就在这种关系当中，他把他自己的麻烦和烦恼来带到上帝的面前。他带着怀疑，带着沮丧，带着不解，到了神面前。而这种的想法，这种行动，是每个基督徒应该具有的。当患难临到，当沮丧、怀疑，怎么内心不断的升起的时候，应当把这些问题都交给神。因为上帝已经透过耶稣基督和我们建立了个人的关系，也借着圣灵的同在，也借着耶稣基督的应许，我们之间有一个牢不可破的关系。我们是他的子民，这也意味着基督徒在任何的艰难面前应该想到的是回到神面前。神的帮助永远是在他百姓的这一边。虽然摩西的祷告当中是有问题的，他说主啊，你在做什么？ 为什么还没有拯救？但是你也要看到，摩西最正确的是，他回到了生命的源头，他回到那位呼召他的上帝面前，他归向了耶和华。这也是圣经当中许多的圣徒常常做的事情。神应许亚伯拉罕要给他后裔，后来亚伯拉罕说，我既无子，你还赐我什么呢？当约伯失去一切的时候，他也说，我心里愁苦，要大声说出来。当大卫被仇敌所攻击的时候，他说，你为何掩面以我为仇敌呢？或者你为什么站在远处，在患难时你为什么隐藏呢？所以约翰他不太确定耶稣是不是基督，他又让门徒去问耶稣，到底你是不是要来的弥赛亚和受膏者。当耶稣基督在极大的苦难面前，他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我们看到圣经中圣徒有一个典型的共同点，他们遇到极大艰难的时候，哪怕他们不解、怀疑、沮丧，他们一定先回到上帝的面前。因此摩西应当受到责备，但摩西有些地方应该受到肯定，因为他把他的麻烦和沮丧带到了上帝面前。那么神也回应了摩西的祷告，六章一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现在必看见我向法老行的事，因为我施展大能的手，他必让他们离开。我施展大能的手，他必把他们从自己的地赶出去。其实六章一节，你说回答了吗？回答了，说没有回答，还是没有回答。这个回答并不是摩西所期待的答案。谁没有解释事情为什么变那么糟？谁没有解释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？谁没有解释说我会这样做或者会那样做？谁没有？谁也没有告诉摩西，这是事情的发展的过程，必然是这个样子。神只是重复了之前的对摩西的应许，他与摩西同在，他也会击败法老来荣耀他自己。摩西可能认为事情变得越来越糟，一切往好的方向发展，现在变得越来越糟了，但是在神看来，一切都是按他完美的计划进行。好像你在看电影或者看电视剧，如果你进到剧情当中，你会发现太糟了，一集比一集糟，好人都快死绝了，警方是失败的，但你要知道导演一点都不急，因为一切都按着剧本去发展。因此在摩西看来，一切都不太理想，从顺利到不顺利，但是在上帝看来，一切都是完美的，可以说完美至极。有一位解经家写道，在摩西和以色列人看来，这是对已经很糟情况的严重恶化，而不是对即将来发生事情的仔细准备。即使法老铁石心肠拒绝，也是救恩的一部分。神这样安排是要法老不单让百姓去，而且亲自把他们赶出去，彰显神是全能的，掌管一切。事情只有这样发展，才能彰显上帝的全能。但是摩西暂时不能理解，以色列人暂时也不能理解。神要透过法老的心刚硬，神要透过以色列人加倍的被奴役的苦，来彰显他大能的作为和他对他百姓解救恩典的浩大。神学家们喜欢用一个词来表达神的全能，或者神他掌管一切的能力，那个词叫主权。神的主权是表示神统治他所创造的宇宙，大的事物和小的事物，大的宇宙和人的心思意念都在他主权之下。在出埃及告诉我们，那叫大能的手。在西敏信条也告诉我们说，神从亘古以来就照他自己旨意中最智慧最神圣的旨意，自由不变的命定一切将要发生的事，就意味着神掌管人类一切事物来实行他的计划。 如果神是至高无上的，我们应该确定当麻烦来临，他依然掌管一切。无论我们是否可以理解，他都可以完成某一个工作，来达到荣耀他自己的目的。如果神允许我们困难下去，我们在困难之后能够看到他大能的彰显，而出埃及记就是一个完美的故事。当摩西没有能力去改变法老的心意的时候，就意味着只有神能够释放他的子民，使法老把他的子民解救出来。出埃及记六章一节就说，现在你必看见我所要做的。神为什么这样讲？要让摩西对自己的拯救绝望。他自己没有办法把以色列的人带出来，他自己没有办法使以色列人得到自由，唯有上帝才可以。我们不太了解神做事的时间，神做事的方式，我们希望一切是快快的。摩西到了埃及，然后高声一呼喊，然后百姓们就一同响应，然后浩浩荡荡离开埃及，我这样岂不顺利？每个人都这样期待。好像我们要信主了，我们要到天国了，我们希望上帝马上救我们，马上回天国，不要在世上经历所有的事情。如果真的这个样子，你不懂什么叫恩典，你不懂什么叫大能，你不懂什么叫上帝对我们的忍耐和宽容，你也不懂什么叫上帝对我们的信实，根本不懂的。因此上帝不会把我们一信主就带进天国。当然也有特例了，就那个强盗是一个特例，我们都不是那个特例。因此上帝为了彰显他荣耀的大能，他要让以色列人经历更深更痛苦更被挣扎的奴役，他要让法老的心更加的刚硬，来彰显他的全能，彰显他的智慧，彰显他对以色列人的恩典。有些时候神允许困难继续存在，是为了教导我们忍耐。有时候神允许困难继续下去，他也让我们经历更深的绝望，让我们去晓得他才是我的盼望。有些时候神让我们经历那个苦难，我们没办法摆脱那个苦难对我们的压迫，神要透过这个过程来显明他有大能，把我们解救出来。我们的敬虔不会立竿见影就会带来顺利的，我们祈求不会马上得到回应的，神的计划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的，这样才能揭开他荣耀的计划，来展示他的荣耀。以色列人被拯救等待多少年？400年。神可以随时拯救他们，但上帝并没有马上随时要等候400年。神根本不需要差派摩西，神也可以让他们得自由，神要差派摩西，而预备摩西需要80年。神可以让摩西第一次到埃及就可以获胜离开埃及，神没有，他们经历很多的事情。神要透过漫长的历史，透过时间的长河，透过错综复杂事物的变化，然后来拯救他的百姓。约翰加尔文在这一节的经文中他解释说，事实上上帝只需要点一下头就可以把法老压倒，甚至他一看到摩西就倒地死去，但是神选择更清楚地显明他的全能。因为如果法老不是自愿屈服，就是毫不费力被征服，胜利的荣耀就不会如此辉煌。神希望他的仆人能够学习忍耐，免得他们灰心丧气。如果他不立即回应他们的祷告，并在某一个时刻 就从他们的苦难中解救出来。神要让摩西学会忍耐和等候。从摩西的言辞来看，他对上帝的时间表吹毛求疵。我们认为，如果这个麻烦不被解决，上帝不关注我们，不关心我们，上帝的时间表不准确。上帝的时间表和我们的时间表是不一样的。人有时候用这个方法去训练孩子，却不能接受上帝来训练我们。你的孩子如果要一个东西，你马上就给他，你的孩子不仅没有忍耐，如果有一次你不给他，他会跟你大闹的，你会让他等待，让他忍耐，让他学会等候，让他不焦虑不焦急。上帝同样用他智慧的方式，用他的时间表来拯救他的百姓。摩西遇到这样的困难，他首先去祷告，上帝也回应他的祷告。而上帝的回答告诉我们，上帝做事的方式和我们想的完全不同。但是需要记住一件事情，困难虽然没有解除，没有消失，神依然是掌权的。因为神要等到法老的心足够刚硬，神要等到以色列人的苦难足够深，深到一定地步，他才会伸手用他的全能来征服法老，来搭救他的百姓。神对摩西的回答还包含第二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就是约的观念。经上说，我是耶和华，我向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，却没有以我的名耶和华使他们认识我。我又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，又将他们基着迦南地赐给他们。我也听见被埃及人所奴役的以色列人叹息，我也纪念我的约。有一句话我需要解释，为什么第三节说，至于我名耶和华，他们未曾知道呢？难道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不知道耶和华的名吗？他们知道耶和华是立约的神，他们知道神的旨意，他们知道神的计划，他们知道神要成就一件伟大的事，他们都知道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他们没有看见神的大能。谁看见了？先祖的后代和子孙看见了。他的子孙们在埃及看见神有大能，看见神的作为，看见神的名传遍天下，传遍地极。但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他们知道神的名，他们知道神立约，知道神救赎计划，他们没有看见神卓越的大能。所以经文上就说，至于我名耶和华，他们未曾知道。他们没有像摩西一样知道神是自由拥有的，他们没有像以色列人可以目睹上帝那个超然的作为，是没有的。那么神在二节和五节就说，我名是耶和华，我是你们列祖的神，我必遵守我的约，我必领你们进到应许之地，我知道你们一切的苦难。神为什么老是重复以他第一人称讲话，我。神要告诉以色列人，我是守约的神，我是守约的。神要透过他的约来提醒以色列人，神仍然是神，他是历史的神，他是先祖的神，他是来拯救他们，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的那位神。他在告诉以色列人，这位神在成就他曾经立下的应许，他从来没有忘记过他曾经所立的约。神对罪人所立的约是非常重要的，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，我们常常去忘记。我如果问你，你知道神对你有很多应许吗？你说你知道，具体哪些应许你可能想不起来，你只知道说上帝永远爱你。在斯布林的家里面，他的妻子经常把上帝的应许写下来，贴在家里的书柜上或者门上很多角落里面。 看到这些经文就能够想到神的应许。神的应许是要告诉以色列人，神从来没有失信，神一直在守约，神在关心他的百姓，神从来没有遗忘他的百姓，神总是顾念他的百姓。所以神说，我是谁？我是你们列祖的神，我必守约，我要把你们带到应许之地，我也知道你们的苦难，我一直在关注你们，从来没有遗忘过你们。虽然以色列人和他的先祖们相隔将近400年，神依然纪念他的约，神从来没有违背救恩的应许。神对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说，我让你们成为一个大国，成为强大的民族，要赐你们一片土地，神从来没有忘记。虽然亚伯拉罕已经被埋葬，以撒被埋葬，雅各被埋葬，他们的子孙已经过了好几百年，神还是想着曾经对先祖的应许。所以经文上说，我听见被埃及人所奴役的以色列人叹息，我也纪念我的约，这个约是爱的约。换句话来讲，你可以说简单理解为，上帝向人立约的意思是我爱你，我永远的爱你，不管过去几代人，不管中间发生什么，不管过去几个世纪，神都依然在关注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关注以撒的后裔、雅各的后裔，关注以色列人受苦的奴役的苦情，神一直在观察。在以色列人不知道的时候，神已经让摩西的生命得以保留，又让摩西在埃及待了40年，学了埃及的文化，又把摩西放到米甸训练40年，这些以色列人都不知道，神一直在预备拯救他们的人，预备那个时间的到来，预备那个机会的成就，都是上帝约的表明。当以色列人他们被奴役很苦的时候，神听他们的呼声；当他们没有草去做砖的时候，法老用鞭子、用督工去压榨他们、鞭打他们的时候，神就怜悯他们，神听他们的祷告，怜悯他们，同情他们，预备中保，都是因为出于他的约，他曾经向先祖所立的约。你要问，这个约与我们什么关系？我和亚伯拉罕不是一个血脉，我们不是一个民族，没有什么关系。但是你要知道，神跟亚伯拉罕说，我要 让你的子孙众多，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。那个子孙包含了犹太人，包含了外邦人，那个福是因信称义的福。神对亚伯拉罕是守约的，因为真正亚伯拉罕的子孙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到了1000多年之后，你会看到那位守约的上帝差派他的儿子做了我们的救主，他儿子来是要把那些被罪所奴役痛苦的人把他们拯救出来。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神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他来救赎他的百姓，他已经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，纪念他的圣约，就是他对亚伯拉罕、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。神从来没有忘记神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那个约是真实的，那个约是成就的。神要透过耶稣基督来爱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来赐福那些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我们和他有一样的信心，相信耶稣基督，领受那个上好的福气。所以神永远守约的。神在新约让我们看到神爱我们的方式更加清晰明了，是他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承诺永远爱我们。神永远纪念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的立的约和一切的承诺。上帝纪念耶稣的降生是为了遵行我们没有遵守的律法， 神永远纪念耶稣基督受难时的实际上是为我们承受所有的咒诅，我们可以得到赦免。神永远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，因为复活是为要让我们称义，得到新的生命。到现在为止，神还没有忘记我们，因为耶稣在父的右边不断替我们代求。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痛苦的时候，耶稣为我们代求，提醒天父不要因我们的罪而责罚我们，因为我们的罪耶稣基督已经担当，已经成全。当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糟更痛苦的时候，耶稣基督会以他的圣灵来安慰我们，赐平安给我们。神从来都不失言，诗人就告诉我们说，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，因此直到世界的末了，神在基督里都永远纪念我们，哪怕到了审判的日子，神也在基督里纪念他的约，不再定我们的罪，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，接我们进到荣耀的天国。他永远记得这个约，因为这个约是耶稣基督用死来完成的。当耶稣基督死完成之后，神对我们的爱成了一个事实，永远不会更改的事实。神也在这个约里面永远爱我们。如果神透过摩西要告诉以色列人说，我是耶和华，我是立约守约的神，那么神也会透过耶稣基督这样的救恩来告诉众人说，他永远爱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无论是过去是今天是将来，他永远在基督里纪念我们，赦免我们，接纳我们，直到我们与他见面，在永恒当中没有穷尽。而且这个约已经完成，已经是个事实，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改变这个约已经完成的证据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就看到神告诉摩西说，我是守约的神。他没有去解决现在摩西的麻烦，而是告诉摩西说，我耶和华是全能的，我耶和华是守约的，我在用我的时间，用我的方法来成就我曾经的应许和承诺，我要把我的百姓从这地带到迦南地，我要把我的百姓从为奴之地拯救上来，我要让我的百姓从哀哼当中，然后口里可以发出赞美的声音来。神永远是守约的。我们多么希望麻烦可以一个个都被解决，家庭的麻烦、婚姻的麻烦、儿女的麻烦、工作的麻烦全部都被解决掉，但是神优先告诉我们的是，他已经爱了我们，在基督里爱了我们，而且这个爱透过耶稣基督的死是永远的爱，永远不会毁约的爱。而这一点足够我们在麻烦中、在困苦中心中得到安慰，因为神总是在他的时间当中来展示他的大能。那么第九节你知道吗？当摩西把这些话都告诉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有没有高兴呢？有没有欢喜呢？没有。经文上说，只是他们因苦功愁烦，不肯听他的话。你看到人完全无能，无可救药。如果上帝不搭救他们，他们自己无法获得自由的。罪把人拖到一个深渊当中，没有办法相信神的恩典。摩西把这个话原封不动地带给以色列人，他们应该说，神是守约的，我们是有盼望的。他们没有欢喜，他们没有等候，他们没有从忧愁变得喜乐，都没有，他们反而听不下去。人多么的可怜，若没有上帝的恩典，人只能在黑暗和绝望当中，不可能得到自由，也不可能看见光明。我们或许就像以色列人一样，在最终被捆绑的足够结实，在罪的深渊当中陷得足够深，哪怕神的约在耳边宣讲，我们听到领受， 我们还是听不下去，不肯听上帝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宣讲的福音，他永远爱我们。虽然我们有麻烦，他对我们的爱从来都没有减少。感谢主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。弟兄起立来祷告。